蒋平正叛救兵，韩章来了，杀死看守，来到里边，把蒋平的绳子全都嘎开，把四爷蒋平抱到怀里，兄弟，你受苦了，
哎呦，慢点慢点，哎呀，都把我疼死了。二哥，您从哪来？
从大夫居呀。你走之后，老哥哥放心不下，结果我们后悔了，恐怕你出事，结果你还是出了事了。如今我们都来了，老哥哥奔前院去找邓车，我到后院前来救你，快跟我逃命去吧。韩章像抱小孩似的把蒋平抱出来了。蒋平等到院里又改变了主意了，
二哥，等等，
有什么事？
二哥呀，我发现贼可太多了，凭老哥哥一个人说翻了绝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他必须有帮忙的。二哥，你最好把我放下，到前院去帮忙。
你怎么办？
我没事儿，您呐就把我放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就可以，他们发现我跑了肯定往寺外去找，不能在附近找，隔得越近了越太平。您快把我放下，快走。
好吧。韩章从百宝囊之中掏出一包止疼药让蒋平吃了，就把他放到后院的菩萨架底下。子弟，你在这可别动，我到前院看看，如果没什么危险我再回来救你。
哎，你快去吧。
韩章把他安顿好了，二爷奔前院了。其实韩章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蒋平走了之后，欧阳春就有点后悔了，不应当放四弟去，尽管他聪明，那邓家坨是个大贼窝子，万一被人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吗？但再找蒋平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日头往西一摘了的时候，欧阳春和韩章就起身了。那么丁兆贵怎么没来呢？原来北侠叫他带着大汉龙涛、叶星子、冯七到信阳州去报案，赶紧派军队和官府的人通力协作捉拿花蝴蝶。丁兆辉去搬兵去了，他们哥俩先来了一步，到这一听啊，才知道怎么回事。韩章奔后院救蒋平，北家欧阳春奔前院直接找邓彻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北侠客。到了邓车的府门，冲着把门的一抱拳：“各位辛苦辛苦，给我通禀一声。”“哎，老爷子，您是哪位？”“不姓欧阳，单字春，有个小小的绰号紫然伯，北侠。我特来求见你家庄主。”“
好吧，您呢？我们这就送信去。”
门上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。群贼正然高谈阔论的时候，报事的人进来了：“回庄主，有人要求见你。”“
谁啊？”“
欧阳春。”这一下屋里就开了锅了，要提起北侠赫赫有名，无人不知啊。群贼听见北侠俩字脑袋都疼，全把衣服甩掉，把家伙拽出来。邓车也是一愣，心说欧阳春来干什么？莫非是为了救蒋平而来？沈中元赶紧过来了：“邓大哥，怎么样？幸亏咱没杀蒋平吧？这要杀了可就麻烦了，三侠五义跟咱能瞒得了吗？今天我看欧阳春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大哥，你及早做好准备。”“
好吧，欧阳春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况且我手下这么多弟兄，难道还怕他吗？他们一共来多少人？”“
就他一个人。”“
请。”
邓车列队迎接，把北侠还接进来了。 当时分宾主落座，群贼站到邓车后头，就等着邓车一句话了。邓车还得先礼后宾，冲着北侠一抱拳：“老侠客，今日怎么这么得暇来到毕庄，有何见教？”
邓庄主，我来的鲁莽多有冒犯，
一共有两件事，
请讲。一，
蒋平来没来？我那蒋四弟是不是落在你手？
花蝴蝶在没在这儿？我要抓差办案。
你看欧阳春说的多痛快，
一点隐晦之处也没有。这老侠客，您算来对了。这个蒋平化妆成一个方士，跑这算卦蒙人来，已经被我当场拿获，压在后院空房。不过呢，老侠客，我跟你解释清楚，我一生气把他打了几下子，可没心要他的命，我就准备过了我的寿诞之日再把他放了。花蝴蝶果然也在我这儿，因为他师父跟我有交情，我看在他师父的份上把他收留了。至于他干了些什么事，我不太清楚。
那好，不知者不怪，
那我就详细的告诉你了。花蝴蝶采花盗柳，手段残忍，犯下不赦之罪，这你就明白了吗？
庄主，老朽来一趟不容易，能不能赏赏脸，把这两件事情都答应他？第一，把蒋平释放交给我，尽管你把他打了，我劝说劝说蒋平，绝不跟你计较，这算一个误会，咱们也不带结仇的。花蝴蝶交给我，送交官府按律治罪，这叫罪有应得。今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知庄主意下如何呢？
哎呀，邓车一想，怎么办呢？我答应是不答应？
正这时候，他侄儿邓勇奔过来了，这铁金刚比秃尾巴狗还好。
欧阳春，待着你！你大言不惭，你觉得你挺了不起呀？你看你说的多清楚，两件事立刻就叫我叔叔表态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？
一般说两件事，二十件事我们也可以答应，你可得露一手，得让我们心服口服。要做不到这一点，一般说我们不答应，连你也走不了。
太好了，我既来之则安之。那么你说叫我在哪儿露几手呢？院里请。这下说翻了，非动手不行了。欧阳春早有准备，迈步到了院里，群贼二三百号也到了院里，把战场排开。头一个铁金刚邓勇就过来了，照着北下欧阳春就是一拳。等这一拳也打出去了，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啊！欧阳春哪儿去了？
其实北侠早就到他身后了，伸手抓住他袋子。
朋友，对不起，到房上凉快凉快，上去肉啪，
像扔包一样把邓勇扔上大房。幸亏这小子腰眼活动，身体力变，咕啪又摔下来了。邓勇吓得魂不附体，这才知道北侠果然是身手不凡。
群贼又是一阵大乱，
邓车一看架子拉开了，这要不伸伸手在众人面前丢手，往后这棍儿还怎么立呀？强硬着头皮就得过来站北侠。他把外衣闪掉，勒了勒带子，吩咐一声抬刀。
有人把锯齿狼牙的双手带给他抬过来，
这对家伙64斤，他把双刀往左右一分，背后背着三角插把弹弓，要不怎么叫神手大圣呢？他把弹弓打得最准了，斜挎着弹囊，里边全是铁弹丸。来到北家近前，他一笑，老家可高，名不虚传，邓某不才，我要领教一二。邓庄主真要跟我伸手吗？那是当然，我看没这个必要吧。真要伸手，你我双方都不方便。常言道，骂人没好口，打人可没好手啊。一旦庄主受伤，岂不更丢人？老侠客，你有把握赢我？何止有把握呀！邓彻，咱这么办吧，咱们就打三招。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三个回合，我欧阳春从这儿抱着脑袋滚回边北辽东，从今以后再没有欧阳春这仨字儿。你看怎么样？不就位。邓彻一听，什么？就凭我在你面前过不去三个回合，你也太狂点儿了。邓彻是100个不服啊，抡刀就剁，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。他认为闪身躲到后边去了，回首他又一刀，身后没人。就听房坡上有人说话：“邓彻，我在这儿坐着呢。”啊！邓彻仰脸一看，北侠客在房沙子上坐着呢。什么时候上去的？不上。你说这功夫得差多少？等北侠二次下来，邓彻抡刀又剁，连着三个照面，连北侠的衣服边都没伤着啊！老侠客一摆手，算了，邓彻呀，你服气不？我可没伸手。我要伸手，焉有你的命在？两个条件，还是答应了吧。喂，老侠客，我服你了。不过我也有个要求，讲。我善打三角插把弹弓，今儿个我准备打你一顿弹弓。你要能躲开，我是心服口服。两个条件，我全答应。
是吗？那就请吧。
邓彻把刀放下，把三角插把弹弓摘下来，扣好了铁弹丸，对着北家就是一下。你想这个弹弓速度是最快，这铁弹丸就好像小孩弹的玻璃球那么大，那里面有铁沙子，有石粉，那跟铁弹子也没什么区别，打的人脑袋上就一个窟窿啊。欧阳春一看头一粒弹丸打来了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哎，伸出左手，用两个手指头把弹丸给掐住。谁都没想到欧阳春有这么大能耐，那眼神跟手得有多快。欧阳春掐住弹丸之后又给他扔回来了，
哎，别糟践了，重射。
不在。
邓彻一看这汗冒下，准知道今天是一败涂地，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。话分两头，单说花蝴蝶，这小子在人群之中站着呢。欧阳春一来，他就有点害怕了；龙等一伸手，他更有点害怕了。花蝴蝶一想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满大认个错，一散了之，我行吗？欧阳春说的明白，非把我抓住送到官府治罪，我还在这等死啊！36计，走为上策。就这样的偷着在人群之中挤出来，看看别人谁对他也没注意，滋溜，他奔了后院了。花蝴蝶飞身上房，一口气跑出3里多地去。 后来他一琢磨，不行，我不能离开邓家堡，官府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三侠五义跟我也没完嘛，我往哪跑？要挨着邓车呢，还有人保护我，我要一走了，孤雁单飞，处境就更危险了。再者一说呢，邓车能不能打败仗还在两可之间，也许他翻脸号召大伙齐下手，大伙要都伸手，欧阳春能耐再大也敌不住啊。你说到了那会儿再找我找不着了，邓车对我再一记恨，我不自己找倒霉吗？哎，我先别走，回去听听信，倘若欧阳春占上风我再跑，倘若邓车占上风我还回去露面。对，就这样这小子跑回来了。他在前院不敢露面，他猫到第三道院，其实我在这听信，别问我哪去了，我就说我闹肚子上厕所了。哎呀，光在院里站着也不行，得找个隐蔽之处。他一看靠着犄角那有个葡萄架，心说我到这里眯一会儿，他去进葡萄架了，他哪知道蒋平就在这儿呢。蒋四爷往外一看，呀呀，一瞅是花蝴蝶，贼头贼脑的来了。四爷认为他发现自己了，心说我命休矣。后来发现花蝴蝶没看见自己，到了葡萄架这儿，花蝴蝶脸朝外，后背朝里，往里边吞。啊，蒋平明白了，怎么这小子也打算找个地方藏会儿啊？蒋四爷也往后吞，他也往后吞。蒋平一看这没地方可退了，好小子，干脆我伸伸手，我抓住你得了。反正今天也就是今天了。蒋平冷不丁的，哎，把花蝴蝶脖子给掐住了，没把这小子吓拉了。他做梦也没想到葡萄架里还有个人，哎呀，两个人就滚打在一处。我说小子你是谁？
你爷爷蒋平。
哟，你怎么出来了？
我想出来就出来。你招拳的啪啪啪，
给花蝴蝶也揍了个五眼青。但是花蝴蝶都缓过手来，蒋平打不过人家，一则没有花蝴蝶力气大，二一则蒋平受了伤了，在地下一滚，你想那地下沙土面小石头子儿，这一刻比刀弯的都疼啊！蒋平能受得了？最后终于叫花蝴蝶挣脱了，这小子飞身上房逃走。蒋平在地上躺了半天，这才起来，幸好没被别人发现嘛。四爷一想，完了，他妈他又跑了，我可不能在这儿待着了，时间长了，有人发现我命休矣，我也得快溜达溜达吧。蒋平跳出大墙，顺着护庄河往前跑。这有条大河，水还挺狂。蒋四爷跑着跑着一想，不行，这要被人家巡庄的人发现，我也活不了。我最好找个地方先躲躲，离开邓家堡还别远了。我二哥一找我找不着怎么办呢？他一看呢，河上面有一座石桥，心说我到桥洞里头眯一会儿吧。蒋四爷就钻桥洞里了。这一共是个七孔桥，中间五孔，水都挺狂，两边那孔的水稍微浅些。蒋平就靠着左边这孔在桥洞里头眯着。四爷张着大嘴呼呼直喘，觉着身上火烧火燎这么疼。哎哎，他正坐着呢，外边黑影一闪，进了个人。蒋平一看，谁？花蝴蝶。那边说怎么又遇到一块呢？原来花蝴蝶把蒋平给挣脱之后，他准备跑，刚到邓家堡庄子外头，他就发现灯球火把亮子幽踪，信阳州的军队开了，可把他吓坏。 黑手官府已经查了手了，大概是冲着我来的，我最好找个地方眯一会儿。就这样他也奔桥洞来了，他可没看见蒋平，因为里边黑外边亮。蒋四爷一想，哎，倒霉蛋儿，咱俩又遇上了，在旱岸上伸手我不行，要在水里头大概你小子得吃亏吧。四爷偷偷的往他跟前蹭，冷不丁照他腰犬上蹬了一脚，
下去吧小子，啪，
把花花爹踢水里了。紧跟着蒋平一头也跳进水里了，结果在水里一打呀，蒋四爷猜错了，这花蝴蝶水性还挺好的，那蒋平受了伤了，被水这一沤，哎呦，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，结果还喝了好几口水。两个人翻上翻下，正在拼搏之时，顺着水边来俩人，大汉龙涛、叶行子、风七，因为他们跟着丁兆慧把军队搬来了，丁兆慧领着军队进庄，他俩顺着桥边在这走，一看水里头有俩黑影翻上翻下的，不知道是谁，龙涛就问谁在水里折腾呢。张老二蒋平往上一冒的时候听见了，是龙涛吗？哎呦，四老爷你跟谁打呢？花蝴蝶，你们快点帮帮忙，捡石头往脑袋上造。哎，他跟冯七划了不少砖头石头，这就往水里头投。蒋平就喊
注意别打我脑袋上，
那也看不清楚，
你们注意这么办，大脑袋是花蝴蝶，小脑袋是我，见着大的揍，小的别揍。
哎，行行了。这两个人果然听话，肉肉啪嘣啪肉肉肉肉。你想花蝴蝶老在水里待着不行啊，他得上那缓气来。一露头不要紧，让龙头一砖头正小脑袋上头。这小子一张嘴趁到水底，让蒋平灌了个大肚子嫩嫩，蒋他生擒
列到岸上来。
蒋平一想，这小子太滑呀，不能叫他跑了，干脆我先把他废了得了，拿匕首刀把他左腿的缆筋给他挑了，就是跑了终身残疾，然后用绳子把他捆上。这时候邓家福已经火起，闹了半天北侠欧阳春制服了邓彻，丁兆慧领着军队来放了把火，把邓家福给点着了。邓车一看，嘿，完了完了，赶紧收拾金银细软投奔了襄阳王。到了后文书自有详细交代。欧阳春、韩章、丁兆慧四外寻找蒋平，到鸳鸯桥这儿把蒋平给找着了，一看地上的花蝴蝶，大家心才放下。这回可好，把韩章也找着了，把花蝴蝶也抓住了。官府在这救火捕人咱不必细数，欧阳春、丁兆慧、蒋平、韩章把花蝴蝶送到信阳州，先把他收监，后来官府把他定成死罪，是万剐凌迟，这小子得了应得的下场。蒋四爷说这么办吧，老哥哥这回咱们相遇了，这是难得的好机会，您呢也到开封府散散心，我二弟丁兆慧帮了忙呢，你也别走，咱们都跟着赶奔东京，我二哥呢到东京好去当官。众人点头一起回奔东京。包相爷听说把韩章找回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列队迎接。韩章跪在地上也承认自个儿有错了，五蜀弟兄大团聚。次日包大人禀明天子，皇上在乐舞楼接见韩章，韩章献艺练了一套八卦拳，皇上大喜，亲口加封六品带刀的孝尉，在开封府效力当差。五蜀弟兄这算团聚了。到了后文书 襄阳王赵觉造反，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，以白玉堂为首的五蜀三峡全都赶奔湖北，三探冲霄楼，大闹土莽镇，英雄大聚会等等热闹节目尽在下文。